平安，
那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让每个人心是完全向你敞开，我们诚实的对你，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的信息。求主祝福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每一个人都从你那边的领受，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喂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最近这一带的天气非常的寒冷啊，今天总算从昨天开始就变好很多了。那么天气寒冷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生病咳嗽啊。我们还可以听到弟兄姐妹有人在咳嗽啊，咳嗽是怎么样，不能够自己控制的。我在2007年去参加使者的华人差传年会，讲员在台上讲到，我在台下一直不能控制自己的咳嗽啊，引来许多关注的眼光。喉咙发痒，我们就自然啊会咳嗽，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啊。在罗马时代啊，有一个希腊文，就是你看到这个字啊，就用来描述久未治愈的咳嗽。病人呢，不是咳个不停，而是呢经常在咳，咳几下停一下，那我们就说这人呢仍然在咳嗽啊，从来没有间断的不住的在咳嗽的意思。所以保罗呢，他就很传神的使用这个字啊，来形容人对神的祷告，人对神的祷告啊，就像是不住的咳嗽那个样子哈，啊，要不住的祷告。那么不住的祷告呢，不是说我只有在每一天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祷告，而是我跟神有一份很长一个密切的联系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意识到神的同在。那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就透着不住的祷告和不住的感谢，所以你就因此看见神的作为啊。我盼望用这个例子让大家记得，我们不住的祷告就是跟不住的咳嗽一样啊，我们要想到这件事情。所以祷告的外在行为呢，就反映出人内在属灵生命的一个光景。当我们常常把神的话吃进来，我们昼夜思想的人呢，我们的祷告就会源源不绝向外涌流出来。当我们常常把神的话吃到我们里面，我们经常的在默想的时候，我们就在操练与神同心。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是用神的话来保守的话，箴言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当我们的心被神的话保守了，我们的行为自然是良善的、正直的，我们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么同心同行是我们今年和明年年度的教会主题。同心同行的经文出处是在阿摩斯书三章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那么这一句经文的意思呢，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呢，有看见两个意思。第一呢，先知阿摩斯哈，他指出以色列人呢不认识啊，不听从神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跟神同心。所以他的原因是说，耶和华认识你们，认识就有拣选和立约的意义，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跟神同心的时候，必然没有走在一起，所以神必追讨你们就是以色列人的一切罪孽。那这就是告诉我们，有果必有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啊，这张啊，我们看这张图，就是从生命记啊，我们看到了一张图，它告诉我们一个蒙福之路和一个悖逆之路的一个选择。当以色列人没有跟神同心的时候，他们自然没有走在一条蒙福之路。那么第二点，先知阿摩斯呢，他要自我表白，他说他为什么要站出来指责自己的同胞呢？ 他说因为耶和华已经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因此他就能够照神所给他的启示呢说预言。就像是阿摩斯书三章八节，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三章三节说到，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的意思，用上下文来看，不是偏重人与人之间的同意，不是你同我的心我同你的心，而是人愿意与神同心，就遵行神所吩咐所喜悦的事去做。那么就从旧约圣经来看，有正面的例子也有反面的例子。那我先讲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人同心但是呢没有跟神同心的例子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旧约圣经呢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众人都说他是一个信心伟人，可是亚伯拉罕有几次啊信心软弱的负面经历。那在创世纪十六章那个时候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拉罕说我相信了，但是呢偏偏他的妻子撒来迟迟不能怀孕。这个时候呢撒来就出了一个主意啊，他说好这样子，亚伯拉罕你就跟我的使女夏甲同房。那亚伯拉罕听从了撒来的建议，夫妻同心在这件事情上，但是没有与神同心，所以使女夏甲后来生出来的儿子叫以实玛利。圣经怎么说以实玛利的为人呢？像一只野驴一样，野驴就是不能够驯服啊，是很狂野的。所以以实玛利的个性就是非常的狂野，圣经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所以我们就看到夫妻同心还是不行，必须要跟神来同心。从这个例子我们看见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阿拉伯人，我们就看见啊，在中东地区年年的征战啊，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带来的后果。那么另外一位圣经人物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过的约拿单的故事。约拿单的故事就是一个与人与神都是同心同行一个正面的例子。那么约拿单跟他的同伴，就是他的侍从官拿他兵器的那一位少年人呢，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我们有没有读到约拿单是怎么样邀请他的同伴？约拿单并没有以主人的身份和权柄来强迫他的同伴说我们呢一起去冒险。约拿单先跟他的同伴分享他的意向，然后他的同伴就回答，他的同伴就回答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七节，第七节拿兵器的对他说，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侍从官对约拿单说，我的心和你的心一样，你的计划正是我所想的，让我们一起去做吧。所以你就看到两个人同心合意啊，准备了要做一次的小兵立大功。那在这个行动里面呢，我们接下来的信息就是要来了解他们如何去寻求神的心意，明白这是一个从神来的印证，然后如何有信心呢来走入这个危险啊，有勇气走入这个危险当中。那首先我先要来带弟兄姐妹了解这段故事的背景的资料。我要请你看这张的图片，这张的图片呢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二十三节。那个时候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来到了密抹的隘口，那隘口的意思就是两座山相连接的低处，就是山谷啊。那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分别在南北两个山峰上啊逐营对立着，那密抹的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很难攀越的峭壁山峰，在非利士人的这一边叫做波薛。波薛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光滑的、泥泞的，表示这座山峰啊是很滑、泥泞难爬。那在以色列人这一边呢叫做西尼，西尼的意思就是多次的， 代表说这一座山峰有很多尖锐的石头，所以任何一方要攻打对方，你看到这条黄线没有？他要先从他的营地往下爬到山谷，再从山谷呢往上爬到对方的山来，这是非常的困难，也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个作战。好，所以当我们了解了他们地理环境的险恶之后呢，我们来了解他们的军队和武器装备哈。在撒母耳记十三章第五节，他说非利士人的军力非常强大，拥有战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多如海边的沙。那么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他说30,000辆战车可能是一个抄写的错误，应该研究的结果应该是3,000辆的战车。那么有步兵6,000，刚好是两个人呢驾驶一辆战车，也符合当时古代埃及亚述帝国的作战方法。所以他就说到有3,000辆战车、6,000名士兵、步兵多如海边的沙，表示非利士人的军队啊非常的强大，有极大的作战优势。那以色列人有多少啊？以色列人有多少？圣经说有2,000人跟随扫罗，1,000人跟随约拿单。后来听见非利士人来了这么多，大家都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就点一点数一数，只剩下600个人。那你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说，哇，一边是六百个人，一边是上千上万的人，你就已经有那种什么以卵击石的感觉。那我们再来看他们的武器啊，再看他们的武器。在撒母耳记上13章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非利士人有铁匠，因此如果以色列人呢要磨锄头耕田的犁，要磨斧头铲子，就要去找以色列人的铁匠。所以呢当他们作战的时候呢，他们600个人里面只有2套兵器，就是扫罗有一套，约拿单有一套。所以一边2套兵器，一边是有刀有枪有战车，以色列人只有石头拳头跟木头。好，这场仗怎么打？他在人数装备上军队力量悬殊不成比例啊。然后圣经又这样说啊，13章他说以色列人看到来了这么多人啊，全无斗志，见情势危急，便畏惧多多，躲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石坑当中。那其他跟随扫罗的人呢，是战战兢兢的跟随扫罗，人数少，武器差，士气低落。以色列人打胜仗的几率获蓝率有多大？有多大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他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看在这种情况之下站出来了两个人啊，站出来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叫做出生之犊啊不畏虎。那约拿单呢跟他的同伴准备来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14章1节说，有一天啊，扫罗的儿子对约拿单啊，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这句话听起来啊，好像是约拿单临时起意的一个念头。哎，我们过去打敌人啊，好像突然来了一个想法。所以他就跟他的同伴来分享他的想法。那从第一节呢，就跳到第6节。那这个约拿单就对这个他的同伴说啊，那我们要过到那些未受割礼的人那些防营的时候呢，他说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我们要注意或者这个字啊，或者这个字不是怀疑啊，不是怀疑，或者是表示一个愿望，一个祈愿的心情。他表示约拿单不能确定这个想法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他说祈愿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如果这是与神同心的话，即使只有2个人去面对众多的敌人，只要大有能力的神是他们的帮助，再少的人都能打胜仗。那约拿单的这句话就透露出他对主耶和华那种坚定的信心。他不是看见困难和危险，他的眼睛是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神。 如果你是拿兵器的同伴啊，你会怎么做啊？你会怎么做啊？你有那么大的信心，就说跟着约拿单一起去冒这个险吗？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十四章的八到十节，我们就要来了解，那么约拿单说了以后，这个印证啊，求印证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哈？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边去，让非利士人来看见我们。那如果这些人对我们说，你们站住，啊，让我们到你那边去的话，我们就站住，啊，我们就啊念头打消，不要去了。那如果非利士人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个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了，因为耶和华神将他们交在我们的手里面。好，这就是约拿单求印证的内容。你记得刚才那张图吗？再给你看一下刚才这张图哈。如果非利士人说你们站住，那么也就是说非利士人要爬下山再爬上西尼，都是尖锐的石头，那约拿单在上面随便丢几块石头就打死几个非利士人，不是吗？那如果他的求的印证是说，我们以色列人约拿单跟他的同伴要爬到非利士人那边，非利士人说你们上来，他们就爬下山再爬上一个泥泞很滑的峭壁，那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是以逸待劳啊，以逸待劳。那他求的这个印证其实是对约拿单来讲是最不利最危险的。你看左下图，他们爬峭壁是要这种方式往上爬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意象，一个意象要过到非利士人的营地那边攻打他们。他们求的印证当然就符合约拿单原来心里的想法，他们就是要过到那边去攻打敌人。但是呢，他所求的印证却是对他最不利最危险的，也因此才能够看见他们的信心，看见神要在他们身上所经历的那种大能力的带领。所以我们就看到约拿单跟他的同伴分享了这个意象以后，他们彼此向神同心求印证，祈求完毕，他们不是呢冷然坐在躲在一个安全的洞穴里面，他就呆呆的要等候这个印证从天而降。他们同心以后的第一步呢，就是要踏出那个安全的地方，踏出安全的地方。因此二人就使非利士的防兵看见，然后在十二节，防兵就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你们上到这里来。所以这里讲到了，当约拿单一听见那一句你们上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就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印证。如果是我，很可能想，这是不是一个巧合啊？是不是非利士人随便讲的一句话？但是约拿单坚强的信心，他知道神的印证，而且这是什么呀？耶和华要将敌人交在他们手里的一个应许。好，所以接下来的发展，就他们呢就上到这个非利士人的营地里面。我们刚才看的图了，要爬下山再往上爬，他们爬上去以后呢，就把非利士人杀倒，就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呢赢得了以色列人的战争。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段里面，在这一段里面，从约拿单跟他同伴能够同心，因为他们有一个合一的意象，他们有一个合一的意象，他们两个人能够打败许多许多的非利士人，因为他们的意象是跟神同心，因此神就使他们得胜。所以我们今天信起的主要目的，同心行出合一的意象。这个信息就是在鼓励啊，在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我们先要有团队的同心合一，然后我们来寻求神心意的印证。我们与神同心，我们一起侍奉，就可以行出一个合一的意象。 在2014年，教会主要事工有两个，扩堂事工和 Awana 的事工。那么在今天的周报里面有一个关于 Awana 事工的报告。首先让我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负担和意向。我们从2002年开始，教会一直有一个推动 Awana 事工的想法，可是我们每一次的讨论都是看到没有人，没有足够的场地，不会做 Awana， 我们看到了这些困难，所以这个想法就一直被束之高阁。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我们所看见的是困难，而不是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来看需要和负担上面。如果约拿单只是看见困难和危险，他可能就一直躲在那个安全的洞穴里面。但是约拿单的信心使他看见困难不是困难，人多人少不是关键，跟神走在一起才是真正使人得胜的一个关键。所以当我有了 Awana 的事工的想法以后，在2013年的10月，圣经教会的刘慧正牧师邀请林师母和我一起参加他教会的宣教年会。在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我看到他们怎么做 Awana 的事工。我看到了有十几个小朋友，差不多20个小孩，然后有6、7位老师很认真地带这些小朋友，教导他们要有纪律，要背圣经，要读圣经。那我就想到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在生命记第6章啊，他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你都要讨论。我看到了弟兄愿意殷勤教训下一代的儿女，这个看见，这个震撼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挥之不去。今天虽然我不喜欢做这个比较，但是弟兄姐妹，你星期五晚上来，你一定可以看见这个现象，小朋友3、5成群围着一个智慧型手机，围着一个平板电脑在那边玩 game， 没有的呢趴在旁边看。箴言22章15节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当我们看到孩童的心被网上的 game、 网上的游戏给迷住，给抓住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管教的杖在哪里？我们管教的杖在哪里？我心里面一直有个声音啊，这些孩子来到教会，我们教他们什么事情？圣经说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我们又做了哪些引导他们走在正道上面的事？有一次我在别的教会讲道，讲完以后有个姐妹来跟我谈，她诉说她的困难，诉说她原本很聪明、功课很好的孩子，在被一所有名的大学录取以后，这个孩子就放松自己，放松了以后因此就沉迷在网上的游戏。那进入了大学以后就缺少 self discipline， 缺少这个自我纪律，因此功课赶不上，只好休学在家。姐妹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有哪些方法呢？可以继续对孩子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这是好的方法吗？或者是责骂一顿，威胁切断一切的资源呢？你会用哪一种方法？你觉得哪一种方法有效？有位辅导专家说，他说你要拉着孩子的手，陪他走过这一段困难的日子。他说有问题的孩子也是懂得分辨好坏，他不是不想改变，而是缺乏力量，当薄弱的意志力就使他走不出目前的困境了，走不出目前的困境。箴言19章18节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意思说趁着还有指望的时候，孩子还能教的时候，父母要拉着孩子的手，陪他走过这一段困难的日子。当孩子陷在困境里面，父母不一定要说话，你只要一个眼神， 听到一个眼神，孩子敏锐的心就知道这是谅解的眼神还是责怪的眼神。责怪的眼神把孩子往外推，谅解的眼神把孩子往内拉。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一起走过这个困难，不是用说的，不是站在孩子的世界外面指指点点就可以 有用的。迷失的人靠自己是走不出他自己的困境。在马太福音18:11-14呢，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他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还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走迷路的羊掉在山沟里，羊自己回不了家，这是羊的特性，它只能等死。所以主耶稣说的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如何的 care 每一个人，关爱每一个人的需要。他不愿意看见任何一位迷失的人回不了家。父神不是站在天上向人指点迷津，他是差派主耶稣降世为人，进入人的世界。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可以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为了要拯救世上的人，神付出极大的代价进入人的世界。同样，我们要挽回我们走迷路的儿女，父母亲要进入孩子的世界，进入你才能了解他的困难和挣扎。不是他们不想出来，是他们没有能力走出来。你了解他们以后，圣经说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当我们父母亲已经年纪有了，我们也很成熟了，我们就要体谅不成熟的孩子那种软弱，我们要拉着他们一起走出这个困境。进入孩子的世界要有决心，要付出代价。那这个代价是什么？第一呢，父母亲你要先回到神里面，只有神的话才能改变你的心，给你动力去做。第二呢，父母亲你要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这个 lifestyle， 因为你看见原有的生活方式已经造成了现在的问题，证明不管用了。所以你要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就是要改变家人互动的那个模式，情绪管理，工作时间的调整，这些都是你要花时间花精力去做的。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医疗讲座啊，如何保养肩膀，因为我的左肩膀疼痛好几年了，我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医治的妙方啊。哎，有个老先生就问这个医生，医生就回答他说人的骨头和关节啊，会随着年岁增加渐渐的老化。他说除了严重到要做手术以外啊，你目前能够做的就是改变你的生活方式，change你的 lifestyle， 去适应那个退化的关节，那些会造成你关节疼痛的动作你就不要再做了，不要过度使用，以免继续的恶化。他说如果你不改变也是可以，只是会继续的恶化，问题仍然存在，到有一天你就必须做手术换关节。很简单的道理啊，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年纪有了，血糖慢慢升高了，我难道也不是也是要来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的问题，我们看见的需要，我们究竟是要维持现状还是寻求改变？当我有了 Awana 事工的负担以后，我就找到了 Carolina Awana Ministry 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的意向和使命就是提供各种训练和资源，它的目的就是帮助在北卡和南卡这两座的教会来推动建立 Awana 事工。所以我都写了一份计划书， 啊，给长老团、给牧养团和我们的教会执事跟长职们来分享这个意向。现在呢，我就跟各位来简单报告这个计划。这个 Awana 的实施呢，预计是要在星期五的晚上，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它的 format， 它的方式呢，有这个 open ceremony， 然后有 game time， 有 handbook time， 还有 large group 的时间。那 Awana 是从两岁一直到高中 teenager，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事工。但是我们目前呢，开始不要做太多，我们只要集中在三岁到六年级。如果我们可以分成三班到四班的话呢，一开始我们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那我们怎么样进行这个 Awana 的事工呢？目前牧养团跟教会议会呢已经同意要来推动这个事工，所以是我们2014年一个主要的事工。那这个事工目前是由我和詹齐泰长老来负责。那今天我就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的意向跟怎么样做这个计划。接下来要做的部分呢，在下个礼拜就是要登记申请注册我们教会成为 Awana 事工的这个一个实施的一个地方。你看到黄线没有？黄线就是我们要来预备我们的同工，预备我们的同工要来预备同工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安排一个训练，安排一个训练。所以在目前的阶段呢，可以说就像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孔明草船借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东风是什么？东风就是至少20位愿意委身的弟兄姐妹，你站起来，站出来，能够来参加 Awana 事工的培训和服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选择改变现在星期五孩童看管的方式，问题仍然存在，不会消失不见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来委身参加 Awana 事工呢，会增加你的多少的工作量和压力。就好像约拿单没有办法向他的同伴来说明，他说前面你跟我去冒险的危险和困难有多大，但是当他们同心的时候，他的同伴回答约拿单说，我的心和你的心一样，你的计划正是我所想的，让我们一起去做吧，让我们一起去做吧。行出合一意向的第一步，就是他们要从隐藏的洞穴走出来。如果你跟我有同样的负担和这个意向的话，如果你愿意来委身服侍 Awana 事工的话，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我们的 comfort zone 走出来，从我们所觉得很舒适的生活圈走出来。我愿意接受培训，愿意来服侍，愿意来接受生活上会增加的那些额外的工作量，我没办法告诉你有多少，但是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今天神将 Awana 的事工放在我的意向里面，放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今天就是借着约拿单的故事来跟你分享，来跟你分享，邀请你来参加。那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教会殷勤教训我们下一代的儿女。那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为这些来到教会的孩童能够认识耶稣，能够认识信仰，从小就坚固他们的心。那我们来祷告，为 Awana 的事工，为愿意委身服侍的弟兄姐妹，为你自己祷告。就像约拿单刚刚说的祈愿的这句话，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就是祈愿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照着你的教导，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下一代的儿女，我们要教养他们一生走在正道上面，到老也不偏离。这是圣经的话语，这是主你的心意。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负担，我们愿意来执行。 我们看见有这个需要。主啊，你知道前面还有困难，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活上的忙碌和压力和工作量，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主，你就使我们踏出那个安全的地方，因此我们就能够被主你来看见，你就将你的恩典能力大大的加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服事有能力，使我们服事有喜悦，使我们服事有果效。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